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光来看的话，那个你应该读约书亚记，你应该读后面士师记，那是那一部分的功课。但是今天呢，你发现说你前面追求经过42战，最后呢你终于进了迦南，所以这个迦南对我们来讲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还没有得着，是将来的，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那就指着国度的奖赏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看谁能够进天国，凡是淫乱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个非常大的损失。不错，神仍旧可以再用我们，但是问题就是你看见吗？就是这样叫我们失去了国度的奖赏。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引以为戒，才可以。特别圣经说，瘟疫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数点百姓。然后下面说，凡是有多少百姓，有多少数多少数目，你就把那个地分给这些人为产业。所以可见我们叫这次的数点和产业发生关系。那这些25000-4000人，他们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没有得着那个冠冕，他们没有得着那个赏赐。为什么？因为特别在瘟疫以后，神说现在你们来数点。那么这所有产业，有得到产业的就是这些被数点过的人。那么弟兄们，在被数点的过程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被数的人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没一个。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的旧人不可能出手天国，我们的旧人不可能进天国，只有新的一代，只有新人能够得着冠冕，只有新人能够进天国，能够进到迦南，能够得到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生命记的话，读到最后，你看见摩西到了这个西南，到了这个尼泊山，他看见了整个的迦南地，然后他不能进去，神就亲自埋葬他，他只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到边境，他不能进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摩西代表律法，律法只能够把人带到边境，律法不能把我们带进迦南，这是第一点。约书亚代表圣灵，所以只有圣灵能把我们带进迦南。第二，摩西代表老的一代，最后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直等到摩西躺下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带进迦南，一直等到不再是我这个人完了，那么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进去的乃是约书亚，乃是年轻一代。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能够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光为我存留，也为着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都像赛跑场上的人，我们都像经过42站，从一个站到另外一个站。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么今天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到了整个迦南的门口，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摩西就数点了。那么特别不要忘记，是瘟疫之后，就在这个失败以后，那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晓得说，谁能够进到迦南，谁能够得出国度呢？那么所有那些新的一代，包括摩西都不行。你看见吗？连摩西都是代表这个老的一代的最后一个。老的一代，米利安过去了，亚伦也过去了，在这么多人里面最后的一个是摩西。所以你记得吗？等到生命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摩西怎样到山上，神就把整个迦南指给他看，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能够进去，你只能够死在这一边，你只能够在这一边倒下去，和所有人一样。所以摩西终于在摩亚地倒下去了。等到最后的一个救人 救人中间最后救的一代最后一个倒下去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开始进迦南，他们就开始过这两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老人老的一代，就算是摩西，只能够把我们带到边界，只能够把我们带到比斯加山，只能够把我们到尼泊山那个附近。最后真正进迦南的是约书亚率领他们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终于来到了42章的最后。但是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实在说来还有一个功课以色列要学，那我想我很快的说明一下就好了。那么在这个数点完了以后，他们准备要过去了，而且准备分配产业，你知道他们，那么用今天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指着我们的冠冕，指着我们的奖赏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被数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里面。但是很简单，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凭老资格，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就所有老的都得要倒下，只有新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这里主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还得需要经过一个预备，没有这个预备他们还是不能进去。那么他们还有一个什么样功课必须要学呢？那就是整本的生命记。整本的生命记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摩西他怎样在摩亚平原，然后就对年轻的一代传律法。那么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33章，你一直读下去，一直读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生命记呢？生命记实在说来就是神借着摩西说话。不过不要忘记了，你如果仔细的来分析这一段摩西所说的话，那这些话都是预备他们的话。所以我要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进天国，今天我们怎么准备好要达到成熟的地步，不要忘记我们就是到了最后最后的一站，你看见是神的话来准备我们，是装备我们。你不要说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了，现在我就可以进去了，不，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说他们还是在摩亚地还是留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一直等到摩西把话说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到底迦南是怎么回事，到底他们跟随主这么久了，在神的眼光中怎么解释这些所有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生命记给我们看见。整本的生命记刚开始的时候，摩西就把他们怎样从西奈山开始，然后他们怎么走这条路，后来怎么失败，最后呢怎么率领他们打胜仗，把这个亚摩利人两个王打下来，然后现在呢他们怎么在山谷里面，他们怎么等着要过河，那么神怎么不让他神怎么不让他再祈求他巴不得能过约旦河，那么神说罢了罢了，你只要上皮斯加山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是前面的生命记第三，前面三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摩西对那真正讲律法，让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第一章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你的最后的一段日子就是摩西对他以色列人讲律法。那么从第五节开始一直读下去，读到33章，你知道这个都是神所说的话，接着摩西所说的话。那这个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功课，把这个功课完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进去，明白吗？所以这里还是很重要的功课。你看见现在神要对他们说话，要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要去的，然后现在神要对他们说一番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进迦南以前最后最后的一个功课，可以说很清楚的。那么前面三章就是给我们摩西就在那里复习，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特别从老一代开始讲起，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然后呢他们怎样漂流旷野，然后呢后来怎样的征战，最后呢现在他们怎么来到了摩亚的平原。 那么弟兄姊妹，摩西用了三章的时间，用了三章的篇幅来形容给他们看神怎么把他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整本的生命记是告诉我们神说话。但这里有一个特点，当神在那里借着摩西说话的时候，现在神把他这些百姓把他们的眼睛带回过去，就给他们看见从他们上一代开始一直到他们现在走这旷野的路，神就一路的为他们来回顾他们所走的这一段路，可以说是回顾来时路，你当初怎么来的，那一段路是怎么走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完这一段以后，你就看见说神这里有神的解释。这里你看见你读过了以后，你发现和民数记不一样，因为民数记光讲历史，但是呢这个生命记呢是那个历史的解释。民数记只给我们看见经历，但是生命记呢给我们看见经历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到了最后你看见神还是把我们带回到他神的话语跟前？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解释我们所有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了那么多的功课以后，现在你把它摆在神的话语面前，你明白了这一段你为什么学这个功课，那一段为什么学那个功课。所以这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然后呢，从第三章第四章开始，你看见摩西怎么说，他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那现在你看见摩西呢，就对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说，我要教训你们的律例。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呢，摩西就对他们把神的话再说一遍。你如果把里面好好读过的话，许多的话神从前已经说过，那里面包括十诫。这个十诫呢，神老早对第一代讲过，现在神对他们再说一遍。明白吗？这是生命记。生命记的特点在哪里呢？生命记告诉我们神说话了，仍旧是从前的话，神的话没有改变。神的话在第一代是这样，在第二代还是这样。不过呢，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象不是老的一代，现在因为经过数典，你知道都是新的一代。只有新的一代能够接受这个话，只有新的一代接受了这个话以后，他们就能进将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连接受神的话都需要新的一代，只有新人能够听见神的话。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很明显的看见神把他对第一代已经说过的话对第二代再说一遍。我们说过，神第一遍的话是 Logos， 神第二遍的话是 Rhema。 圣经是神的第一遍的话，老早老早神已经说过了，但是现在圣灵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放在新人的地位上，所以如果今天让十字架工作，让我们老旧的人倒闭在旷野，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新的人来接受神所说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些话就变成 Rhema。 那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说的，这四十年来神把玛拿赐给你们。为什么把玛拿赐给你们？因为要叫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个话在希腊原文，在新约的希腊原文里是 Rhema， 不是 Logos。 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吗？今天谁能够进迦南？今天我们到最后最后那个功课，什么功课？还是神话语的功课。你来读圣经的时候，现在你看见 Rhema 丰富，仍旧是圣经，仍旧神说过的话，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是活的话，是充满生命的话，充满能力的话。现在你听见这个话，你不是像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现在你听见这个话，弟兄姊妹，你能够起来，能够过约旦河，能够进迦南，能够征战，能够承受产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最后真正能够进去的，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力量进去的，乃是靠着神自己的话。所以你看见在神说话第一个特点，神的话来解释我们所有的经历。第二个特点，你看见是老